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甲年，婚宴的比喻。恭读圣马窦福音第二十二章一到十四节。耶稣又开口用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，他打发仆人去招被请的人来赴宴，他们却不愿意来，又派其他的仆人去说，你们对被请的人说，看，我已准备好了我的盛宴，我的公牛和飞畜都宰杀了，一切都齐备了，你们来赴婚宴吧。他们却不理，有的往自己的田里去了，有的做自己的生意去了，其余的竟拿住他的仆人凌辱后杀死了。国王于是动了怒，派自己的军队消灭了那些杀人的凶手，焚毁了他们的城市，然后对仆人说，婚宴已经齐备了，但是被请的人都不配，如今你们到各路口去，凡是你们所遇到的都请来赴婚宴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到的无论坏人好人都召集了来，婚宴上就满了坐席的人。国王进来视察坐席的客人，看见在那里有一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，便对他说，朋友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不穿婚宴礼服？那人默默无语。国王虽对仆人说，你们捆起他的手和脚来，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被选的人少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主耶稣讲了很多有关天国的比喻，我们讲了好多了。今天的福音记载，耶稣讲了一位国王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这样的一个比喻。比喻的第一句话说，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。好美的一句圣言。国王就是天父，儿子就是耶稣基督。这简单的一句圣言概括了天主的整个救赎工程，也就是天主的创造就是要人类走进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永恒计划中，或者国度中。这个国度和计划是绝对美好善良的，它就是人类最后圆满的福乐，就是要求人以人为首的整个受造物分享天主圣三内爱的美妙中。所以福音呢，就用人间的极乐婚宴来表达这种创造的美好。世界上最美的可能就是结婚的婚宴了。然而这创造的美好现在是以救赎的意义展现出来的，因为人的问题我们讲了好多了。天主的创造，人是高峰，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创造的，这肖像就是耶稣基督。在基督内，天主高举人为天主的儿女，分享天主的生命。不过呢，这一切都引着人滥用自由，就是原罪而被破坏了。然而人可以破坏天主的创造工程，但是绝对不会得胜，天主的创造工程必胜。因此人的罪过并没有让天主放弃创造计划，反而带来了天主更大的创造。这就是我们说幸福的罪的含义，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救主耶稣基督，他是天主创造的核心和圆满。因为万有是借着他而创造的，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，在他内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，光在黑暗中照耀，黑暗绝不能胜过他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一句话你如果在罗马帝国，那整个天下都是罗马的，你念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你知道有多么大的挑战呗？就像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读这一句话，整个世界是谁的？ 你说整个万物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而造成的，你眼睛看到了多少个国度都是天主的。今天我们教会就是在这地方好多人出了问题。所以若望福音的这句话正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婚宴的比喻。天国的宴席是囊括所有受造物的宴席，因为真正的宇宙之主只有一个，就是天主，没有一个受造物可以逃脱他的管辖。咱们常说的这句话只能用到天主身上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因此罪过的意义就在这宴席的比喻中被揭露出来。什么罪过？真正的罪过不是伦理道德方面的软，而是在思想念力意识形态上。啊，咱们再听听这个比喻的话。他们打发仆人去招被请的人来赴宴，他们却不愿意来，又派其他的仆人去说，你们对被请的人说，看，我已准备好了我的盛宴，我的公牛和飞畜都宰杀了，一切都齐备了，你们来赴婚宴吧。他们却不理，有的往自己的田里去了，有的做自己的生意去了，其余的竟拿住他的仆人凌辱后杀死了。那些被邀请的人为什么不愿意参加国王的婚宴呢？国王的婚宴这不好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因为他们有自己要摆设的宴席。参加国王的婚宴就表示你属于国王管辖，拒绝国王的婚宴表达了自己不愿意臣服的立场。无论是什么理由，这个不重要，因为这里要说的不是理由，而是立场。正像犯罪的理由有万千，但罪过只有一个，就是反抗天主。罪过的真正含义，或者说原罪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，就是人不愿意让天主做天主，不愿意隶属于天主，或者说人要过自己的日子，有自己的计划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才是罪过的真正含义。人类竟然拿着一切从天主而来的东西独立于天主，拿着天主给的聪明才智来与天主对抗周旋，拿着天主创作的宇宙作为与天主战斗的平台，这就是罪过。罪过的最大与罪过就是最大的愚蠢，最大的骄傲，最大的无知，更是最大的狂妄。这狂妄借着人类历史表达出来，人类借着记忆的忘记，将天主抛弃在九霄云外，利用各种谎言把天主的真理遮蔽，而且创造了一个没有天主也不需要天主的文明社会。这就是隐藏在文明进步中的邪恶。在这个宴席比喻中，人借着自由，或者叫信仰自由，或者叫彼此尊重，来遮蔽罪过，就是今天被人类高举的各种邪恶的思想形态。一个自由好像连天主都得尊重我，一个尊重好像人类真正成了宇宙的中心。就如今天很多人将信仰变成政治，变成商业，变成洽谈，如此教会就不再是天国的象征，而是正儿八经的地上的国度。在国与国之间的尊重之下，福传被褫夺了，基督被偶像化了，耶稣变成了众生之中的一个小木偶，人造出来了木偶中的一个，而且借着那些高深的神学家的巧妙谎言完成的。当然，信仰的权利就变成了政治的洽谈的东西。是的，这是在教会内的邪恶。当教会变成世界的国度，教会的上司不再是宗徒，而是掌握尘世权力的霸主。那只要是霸主，拍马屁的人大有人在，他们瞪着眼说谎，明明是政治了还说是服传，明明是不忠了还说是洽谈，明明是偶像崇拜却被说成是尊重。如果按照这些人的思想，主耶稣讲的宴席的比喻就得改写。当人们拒绝来参加婚宴时，国王就应该想办法吸引众人，用什么计策骗他们来，或者礼先下士，重金聘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国王，人家也是国王，人家都有一般的高的权利，凭什么人家要来参加你的婚宴呢？这就是今天教会将教会变成世俗王国的做法，他们把教会也当成这个了。 真把教会当成地上的国，他们忘记了这个比喻，在这个比喻马窦宗徒在福音最后所记载的，主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了你，所以耶稣也派遣你们，就是交给你们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，引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，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。所以咱们教会向世界传福音的时候，是耶稣的使命，是宇宙的王派我们的，他不是某某一个国家，比如梵蒂冈了、美国了、日本了，某一个国王派遣，是宇宙的君王，也就是全天下的人都应该属于他。他们把教会变成政治的团伙，把福音变成政治洽谈、商业经销，那就必须利用人的智慧和策略，以及天时地利人和，依靠圣神变成口号。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忘记了教会只是天国在世界上的象征，天国的王是耶稣基督，而且最重要的，这个天国是属于全人类的。如果按照今天人的想法，那若望那宗徒们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早应该完了事了，你应该服从，你应该那什么。所以宗徒们说服从你们不服从天主，你们说对不对吧？他在罗马帝国，你知道宗徒们说这句话象征什么吗？那就是把脑袋流出来，你敢在凯撒皇帝跟前说这个，听你的不听天主的，人家他不认识天主，你凭什么给他讲天主？但是若望宗徒就给他们讲天主。今天的我们教会呢，人家不相信天主，人家不懂天主，不要给他讲天主。哎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，全人类都被邀请臣服在天国之内，因此拒绝天国的邀请就是拒绝天主，拒绝天主才是一切罪过的根，永远拒绝天主的结果将被摒弃在天门之外。在天国宴席的比喻之下，我们就刚看了隐藏在教会内的邪恶，当然世界的邪恶也彰显其中，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誓死与天主作对的人们，而这些人们有隐藏的也有公开的，隐藏的就是人所犯的任何罪过都是以天国为仇，都是从不同程度上拒绝参加儿子国王儿子的宴席。因此参加国王的宴席必须要以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内外一致参与。比喻中那个不穿婚宴礼服的人，就是指那些表面上跟随耶稣的人们，就是那些表面是基督徒实际上是撒旦门徒的人们，因为人的行为最终决定是谁的门徒。那些公开与天主作对的人，就是指那些公开高举反抗天主旗帜的人们，这公开的也分故意的和不故意的，不故意的就是那些生活在无知中的人，这样的人或许只有天主才能给他们一个最后公平的判决，我们不好说。那些故意的就是指若望默示录上所记载那些撒旦的会众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拥有他们的宝座，他们以最愚蠢无知的方式与天主为仇，你看默示录第二章九到十三节，他们讲真的天主，他们啊真的将天主当成世界上的一个霸主，我能战胜你。这就是以撒旦为首的最可怕、最愚蠢也最无知的人类，在世界上组织了最可笑的反抗天主的队伍。不过自古至今，这样的队伍总是存在。从人类走进所谓文明时期之后，撒旦好像有了与天主一较高低的底气。他借着对世界帝王的操控，向天主的子民教会发动了进攻。严格讲，这攻击是从亚巴郎开始的，在主耶稣身上达到高峰，在今世的终结才能彻底结束。这是一场真真正正的硬仗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天主必胜，他的教会必胜，天主的子民必胜。其实历史早已见证了这一幕一幕战争的结局。这就是国王儿子啊，主耶稣宴席的真谛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听了这个比喻，你还以各种借口拒绝天主啊的邀请吗？你身为基督徒，是否就真正的属于基督的权下呢？我想这个比喻真的，主耶稣这个比喻给我们来一个当头棒，给我们一个信仰的巨大震颤。我们属于基督，整个人类都属于基督，不是某一个两个人，全人类都被邀请参加这个婚宴，这是我们教会要深深了解的。所以你在世界面邀请这个世界走进教会，不是说是啊 可你把它当成一个世界的国度，好像跟耶稣平起平坐，那你就真正的错了。愿主耶稣光照我们，派遣圣神让我们了解他的话语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门。